摩西的出生与成长。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也许我们很难想象到底天父爸爸对人的用心的计划是多么的特别，可是当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谈到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甚至到雅各，你有没有发现天父爸爸一直保护引导他们？很多周边的人也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就可以认识天父了，比如在迦南的非利士人、赫人等等，他们都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所震惊。也好像埃及不也是这样，他惊讶于天父给他们的智慧和保护吗？就在天父的奇妙计划之下，以色列人因着上帝预备的约瑟就这样落户在埃及，70个人的家族住在歌山。但是当雅各与约瑟相继过世之后，接着下来以色列人在埃及要面对怎么样的生活呢？埃及王和人民会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告诉你哦。雅各的儿子们各自带了家眷，跟雅各一块到了埃及去。这些雅各的直系子孙包含已经在埃及的总数有70个人。后来约瑟和他那一辈的弟兄们都相继过世了，而他们的后代就从以色列家快速的成长，人口就不断的增加，又多又强盛，甚至整个埃及都知道他们，他们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以色列民族。但虽然他们的人是越来越多，可是慢慢的也没有人再记得约瑟的事情以及他们跟埃及的民族的关系。整个埃及到后来有一个新的埃及王登基，但是他对于约瑟和以色列民族的来由却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看到这个奇怪的外族在埃及的人数这么多，于是就对埃及人们说，
奇怪，这个以色列人怎么会在埃及有这么多的人呢？千万要提防他们，看来这些人对我们是会造成威胁的。万一哪天他们跟别的国家发生战争，他们可能跟敌人联合起来攻打我们，甚至趁机就逃离我们的国土，我们可得设法阻止他们人口的增加呢。
因为这个时候在埃及有好多的附庸的民族，会被埃及要求把整个族当成雇工奴隶来帮他们盖造一些大工程。当时以色列人正好是被要求要建造两座用来当作前线补给中心的比东跟兰塞城，所以埃及王要管理他们的人严厉地监督他们工作，他们更要求以色列人要做苦工，用这样的方法来打击以色列人，让他们害怕就乖乖地听话。没想到这些埃及人越是虐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数目却是越生越多，人口分布的就更广了。这件事情让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可能叛变的危险就更加害怕了，于是埃及人就命令以色列人做更苦的工作，要逼迫他们，让他们和泥造砖，在荒野当中辛苦的工作，而且想办法让以色列人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让苦工的方式来减少他们的人数。同时埃及王为了让以色列人再减少的快一点，就叫两个希伯来的接生婆到他面前来，一个叫施弗拉，另外一个叫普阿，就对他们说，
我命令你们在替希伯来妇女接生的时候，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想办法杀掉，是女孩的话才可以让她活下来。
但是这两个接生婆是很敬畏天父爸爸的，暗地里都没有听从国王的命令，他们想办法让这些男孩们也活下来，可是终究是没有办法一直隐瞒下去的。国王看以色列的孩子还是很多，国王就把这两个人叫来，问他们说，
你们在搞什么鬼啊？怎么那些男孩们还是都活下来了？都没有照我的话去做啊。
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回答埃及王说，王啊，希伯来那些妇女跟埃及妇女很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强健，往往我们还没有赶到去帮忙接生，他们就已经生下来了，我们根本来不及下手啊。因为这两个聪明的接生婆这样的敬畏天父爸爸， 所以天父就特别的看顾他们，也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以色列民族的人口还是继续增加着，而且百姓们都强壮健康的。埃及王看着这一切，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最后埃及王干脆对全国人民颁发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希伯来人，他们只要有新生的男孩都必须扔到尼罗河去，而且只可以留下女孩。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个利未支派的暗兰，他娶了他同族的女子约基别成为他的妻子。结婚之后他们生了大儿子大女儿，正是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就听到的这个命令，没有想到就还是生了个男孩。父母看着这个漂亮的男孩都非常难过，实在是不忍心就这样的把他丢到河里头去，于是想尽办法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可是孩子难免哭闹的，他实在是藏不住这个孩子，于是就拿当地盛产的蒲草编了一个篮子，外头又涂上那些防水的沥青，就是俗称的柏油，然后他把孩子放在篮子里头，才小心的把篮子藏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免得河水水流太快把篮子给冲翻了。这个孩子的姐姐就远远的看着，心里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弟弟，就跟在那里看着装着弟弟的篮子。没有想到这时候埃及国王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宫女们就在四围守望着，免得闲杂人等来打扰。突然国王的女儿发现芦苇中有一个篮子，就叫伺候她的宫女去拿过来。公主一打开篮子才发现里头有个男孩，就在那个时候男孩就哭了起来。公主心里觉得这个孩子好可怜哦，公主就对周围的宫女们说，她觉得这个孩子一定是个希伯来人的婴儿，因为父王对于希伯来的法令使得他们必须把男孩丢在河里。他们正在讨论要不要收养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姐姐就走出来，大胆地对公主说，请问公主，如果你要收养他，要不要我去找个希伯来的女人做他的奶妈？公主一听就赞成这个意见，孩子的姐姐就去叫了她的妈妈来，推荐给公主当奶妈。公主看了孩子的妈妈，不知道怎么的就觉得很合适，于是公主就对那女人，这个孩子的妈妈，要她把孩子带回去帮她养大，而且还要付她工钱帮忙带这个小孩哦。很神奇吧，这样子这个孩子又回到妈妈的怀中，而且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养育她，加上养育的津贴呢。到这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母亲就把他带到公主的面前，让公主正式收养做自己的儿子。公主想了想，这个孩子是她从水里面把他拉上来的，就打算取一个名字又把他拉起来的意思，于是就叫他摩西了。摩西就这样进了王宫，并且受到像王子一般的教育，在各样军事、语言、法律等等都受到当时最好的教导。摩西渐渐长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出生的那段神奇的故事，本来是要放水流去的生命，却被天父爸爸带领，然后被收养了，而且还回到自己的母亲家中，所以他也明白他的同胞所面对的苦楚，他就常常回到这些希伯来的同胞当中去探望帮助他们。尽管他这样的关心自己的同胞，但毕竟他是住在王宫当中的，穿着也是王宫的样式，学的也是埃及人的法律和习惯，所以大多希伯来同胞对他还是有一些防备不相信的。摩西这样的出入在希伯来人当中，究竟能不能被自己的同胞接受呢？而摩西可以如何运用他所学到的来帮助希伯来人呢？相信天父爸爸对摩西，同时在希伯来人跟埃及人当中的学习，一定有他特殊的预备吧。故事要怎么发展下去呢？我们下次的儿童圣经故事再说给你听哦。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